我和昨天一样，在车站小卖店买了便当，带上电车，到甲村图书馆是11:30。服务台里仍坐着大岛，他身穿蓝色人造丝绸衫，扣子一直扣到脖子，一条白色牛仔裤，一双白色网球鞋，正在伏案看一本厚厚的书，旁边放着大概昨天那支黄色铅笔，前发垂在额前。我一进去，他抬头微微一笑，接过背囊。还没返校吗？
学校不返了。
我实话实说。图书馆倒是不坏的选择。说着，大岛回头看身后的时钟确认时间，然后又回到书上。我去阅览室接着看伯顿版《1001夜》。一如往日的，我一旦沉下心翻动书页，中途便欲罢不能。伯顿版《1001夜》里，虽然也收有和我过去在图书馆看的儿童版本一样的故事，但故事本身很长，加上插画多、细节多，根本不像同一故事，诱惑力大得多。猥琐、杂乱、色情的故事和莫名其妙的故事比比皆是。然而那里充满着常识框架所收勒不住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力，正如钻入神灯的神人。这点紧紧抓住了我的心。比之站内熙来攘往、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，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，逼真得多。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呢？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1点钟，我又走进院子，坐在檐廊里吃自带的便当。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大岛走来，说有我的电话。
电话？
我不由语塞。
我的？
我是说，假如田村卡夫卡是你的名字的话。我红着脸站起身，接过他递来的无线听筒。电话是宾馆服务台那位女性打来的，大约是想核实我白天是否真在甲村图书馆查东西。听声音，似乎因知道我并非说谎而放下心来。他说刚才同经理商量了，经理表示尽管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但一来是年轻人，二来情况又特殊，往下几天也就还是按 YMCA 联系的房价留住好了。又补充说眼下不是很忙，这种程度的通融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他还说，经理也说了，那座图书馆口碑很好，好好查阅就是，不用着急。我舒了口气，道声谢谢。说谎固然让我内疚，但没有办法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。我挂断电话，把听筒还给大岛。提起来这里的高中生也就只有你，所以我猜想是你。他说。我说每天从早到晚闷头看书来着，这倒也是真的。
谢谢。
我说。田村卡夫卡。
是那样的名字。
不可思议的名字。
可那是我的名字。
我坚持道。不用说，你是看过弗兰茨卡夫卡几部作品的喽？我点头。
城堡、诉讼、变形记，还有奇特行星机器的故事。
在流放地，大岛说，我喜欢这篇。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，但除了卡夫卡，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。
短篇里边，我也最喜欢那篇。
真的？我点头。什么地方？我就此思索，思索需要时间。
较之力图叙述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，卡夫卡更想纯粹的机械性的解说那架复杂的机器。就是说，
我又思索片刻，
就是说，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的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。与其说是叙说状况，莫如说他是在阐述机器的细部。
果然，说着，大岛把手放在我肩上，动作中让人感觉出自然而然的好感。
嗯，弗兰茨·卡夫卡没准也会赞同你的意见。
他拿着无线听筒走回楼内，我仍坐在沿廊里，一个人吃另一半便当，喝矿泉水，观察院子里飞来的小鸟，也许是昨天见过的鸟们。空中密密实实布满薄云，蓝天已无处可寻。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，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，或多或少。不过，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。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，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。那种复杂的、无从推断的行星机器，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，不是比喻，不是预言。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，恐怕谁都理解不了。无论怎么解释，回到阅览室，在沙发上坐下，重返伯顿版《1001夜》的世界。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。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。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。五点离开图书馆时，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，衬衫依然全无皱纹，额前依然垂着几缕头发。他背后的墙壁上，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。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，那么整洁。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。他扬起脸，把背囊递给我。举起来时，他皱起眉头，仿佛很重。
你是从室内坐电车来这儿的？
我点头。
如果天天来，带上这个好了。
他递过半张 A4 纸大小的纸片。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。
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。
我道谢接过。
哎，田村卡夫卡君，你从哪里来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？
他字斟句酌地说。
说吧，
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。无需他一一确认，笔芯尖得甚是完美。我不作声。
我无意多管闲事，只是无非顺便问一问罢了。你这样年纪的孩子，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。
我点头。
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？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？还不大清楚，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我想。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。
我老实回答。
我觉得对于大岛，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，
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，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。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。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，或解释自己的心情。
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？
大岛问。
我略略点头。
嗯。
祝你好运。
这种除去细节、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可以持续7天。6:30给报时钟叫醒。 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。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，就扬手寒暄一句，她也微微歪头一笑，回一句寒暄。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，我也对她感到亲切。没准她是我姐姐，我想。在房间里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，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。同样的负荷，同样的次数，既不超额又不减量。冲淋浴，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，再量体重，确认身体有无变化。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，存背囊和接背囊时，同大岛交谈两句。在岩廊里吃午饭，看书，看完伯顿版1001页，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，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。5点离开图书馆，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，而只要在那里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，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。晚饭在站前饭馆吃，尽量多吃蔬菜，时不时在果蔬店买来水果，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削皮吃掉，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，蘸蛋黄酱直接嚼食。又在附近便利店买来软包装牛奶，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。回到宾馆，就伏在桌上写日记，用随身听听电台司令，看一会儿书，11点前上床睡觉，入睡前时而手淫。我想象着服务台的女孩，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。电视则几乎不看，报纸也不过目。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，当然早晚总要崩毁，是在第8天晚上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